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开卷有益圣经解经节目。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一位先知是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乃是因为在耶利米书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三章的四十八节说，因我众民遭的灾毁，我就眼泪下流如何。在圣经注释当中说道，先知深感犹大绝望的惨境，从而他痛哭流涕。耶利米无疑因为本节而被称为是哀哭的先知，他感情之深和语言之温柔，使我们想起了六百年后为同胞的罪孽和厄运哀哭的基督，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在先知与君王这本书中说到，耶利米的本性原是怯弱和畏缩不前的，因此他渴望度安静的退休生活，务须目睹他所爱的国家那一种执迷不悟的行为，他的心因罪恶所造成的败坏而深为伤痛。亲爱的朋友，开始讲论这位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眼光》。
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轻轻地个把它踏在脚下，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谈一谈耶利米的生平简介。关于耶利米的蒙召，他大约在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26年或627年左右担任先知的。耶利米书一章第二节讲到，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不久以后，上帝吩咐他在耶路撒冷做传道的工作。二章一到第二节，耶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可能不仅限于耶路撒冷，而是在犹大各城周游传道。十一章第六节，耶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宣告这一切的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一章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里讲到了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最后的被掳开始于那一年犹太人的第五个月。由于耶利米此后会继续从事事工，因此我们说他担任先知的时间绝对超过了40年。在一章的四到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曾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么按照希伯来语的措辞，那啊年幼或者是年轻，并没有指明耶利米在被呼召时头精确的年龄。依据出现这个措辞的上下文，似乎暗示着耶利米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先知与君王》这一本书中说道，耶利米他是利未支派的一个祭司，所以他从小就受训从事圣工。在那些做准备的快乐年间，他很少想到自己生来就被命定为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当神圣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配。他喊叫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上帝看出这位年轻的耶利米将是一个忠于他所受的委托，并在强烈的反对之下而依然坚持正义的人。他在幼年时期就已显明是忠实的， 这时他将要忍受苦难，做十字架的精兵。耶利米书一章七到第八节，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耶利米的家庭。耶利米的故乡在亚拿突，耶利米住在亚拿突，是便雅悯支派境内的一个利未人的城，位于耶路撒冷东北九里处。他的身份是出生祭司的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是希勒家。耶利米一章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他的父亲叫希勒家，无疑的不是那一个发现律法书的大祭司希勒家。耶利米的父亲被称为是祭司中，而不是祭司或者是大祭司。耶利米住在亚拿突这件事情暗示着他可能是以利的后代，属于被所罗门解除了大祭司职务的亚比亚他一系。关于这一个概念呢，可以在列王记上的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看到。耶利米书的十六章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这个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圣经注释说道，这条对于耶利米的禁令无疑的是在先知年轻的时候就发出的，因为希伯来人一般结婚比较早。耶利米书十六章三到第四节说明了这条禁令的理由，就是这耶路撒冷的父母和儿女很快就要遭遇到悲惨的厄运，耶利米的不成婚成了那个悖逆世代的警戒。所以我们说，为上帝服务常常需要做出个人的牺牲。接着我们就来谈耶利米的殉道。因为耶利米他的工作不限于耶路撒冷，而是在犹大各城周游传道。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当他返回亚拿突的时候，当地的人就密谋害他的命。耶利米书的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说道，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那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他似乎为躲避迫害而移居耶路撒冷，但在耶路撒冷又有人密谋害他的命。在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大胆地预言了圣殿必如示罗，这就激怒了耶路撒冷的祭司、假先知，还有耶路撒冷的众民，他们就要求耶利米判处他死刑。但是有首领们站出来为耶利米辩护。二十六章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向我们说话。后来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在最后一次围攻耶路撒冷时，为应付埃及王进犯的威胁而暂时的撤退，耶利米在试图前往亚拿突的时候就被拘捕，被守门官伊利亚控告他投降加勒底人。后来先知被指控动摇抵抗加勒底人的民心，再一次的挨打被捕，他差一点在尼宁的马基亚土牢里丧了他的性命。后来古实人以波米勒把他救出来，但是西底家仍然囚禁他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的陷落。那么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后，尼布甲尼撒王给予了先知耶利米自由， 而且允许他选择同剩下的人留在巴勒斯坦，或者是他也可以选择陪伴俘虏然后去往巴比伦。但是后来耶利米还是选择与剩下的人留在巴勒斯坦，当时是在新任命的首长基大利的统治之下。但是后来基大利被杀了，剩下的犹太人在约哈南的率领之下，他不听耶利米的劝告，挟持着耶利米逃往了埃及，在达比诺，埃及东边的一座城，为重伤长行的一个大道，耶利米预言了尼布甲尼撒将入侵埃及，而且向逃往到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的信息。在耶利米书的44章，这位大先知的使命显然在这异邦之地告终。传说希伯来书的11章37节中的被石头打死的，指的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与他所写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是由一系列的预言性以及有关犹大王国最后年月的传记和历史性的资料组成的。耶利米书的第一部分讲到的是先知的呼召和任务，1章1到19节讲到了先知的身份以及对于耶利米的呼召，1章7到10节上帝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他会拯救你。于是呢，上帝又伸手按住了耶利米的口，对他说，上帝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他。然后上帝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万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亲父，又要建立灾止。耶利米书第二部分讲到的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2章1节到35章19节隶属了和斥责了当时犹大的罪恶。耶利米召唤不忠心的以色列民回转，然后通过入侵的民族上帝会来惩罚。在圣殿的演讲之中，他斥责犹大无耻的偶像崇拜，并且是如何的污秽了圣殿。后来他又宣告主约，然后先知他个人的经历等等也在这一段的内容之中记载。后来犹大遭灾的这个原因以及安慰的信息，还有关于守安息日的劝诫、国家灭亡的表号，耶利米是如何遭受迫害，以及他怎样斥责犹大的行政和属灵的领袖，最后他如何宣布惩罚与冒牌的先知斗争，以及有关最后复兴的预言等等，在这一段是耶利米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要讲到的一段内容。耶利米书的第三部分讲到的就是一些的传记和历史的记述了。耶利米书36章到45章的第5节，耶路撒冷陷落以前的一些事件，这其中包括了耶利米的监禁，然后犹大的王国，以及耶路撒冷陷落以后的事件，基大利这个省长的被杀，以及主对耶利米的书记巴录的应许。耶利米书的第四部分讲到的是关于外国的预言，46章的1节到51章的64节，耶利米也对埃及、腓力士、摩押、亚门、以东、大马色、敬达、夏索、以兰和巴比伦发预言。耶利米书的第五部分讲到的是历史的附录，耶利米书的52章1到34节，耶路撒冷的最后的陷落，以及耶路撒冷的这一个毁灭有关的事件，耶路撒冷的毁灭和百姓的被掳，以及包括耶路撒冷圣殿中的圣器也被掳掠，百姓的代表被处决，也讲到了被掳的人数，还有后来约雅金的被释放。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耶利米书五大部分的内容。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中的平安。
是你是神，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是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是你是神，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是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
亲爱的朋友，接着我们来谈的是耶利米书中的末世预言。耶利米书中有两个重要的关于末世的预言，第一个就是基督复临之后地球的千年荒凉。耶利米书四章23-26节，我观看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不料天也无光。耶利米书25章33节，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在圣经注释之中说道，先知用比喻来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耶路撒冷遭围攻的一个状况，而这一段的预言还有另外一层的用意，乃是描述千年的荒凉。在善恶之争说道，先知耶利米曾展望到上帝的大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不料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耶利米书里面的关于末世的预言，以耶路撒冷的陷落作为一种的预表。第二个末世的预言讲到的是雅各遭难的时候，耶利米书30章7节，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借由雅各和天使摔跤的经历，说明以色列将会经受的特殊的经历。雅各当时所面临的危险，那是因他过去的过错和愤怒的哥哥要寻索他的性命。为了度过这个危机，雅各整夜祈祷，他所想到的就是凡事都与上帝保持和谐。雅各尽力弥补他先前所犯下的一切错误，他在那一夜天明之前借着坚持和信心获得了上帝赐福的保证。耶利米在展望以色列人经验的时候，说明在巴比伦人入侵的时候，他们将经历与他们的先祖一样的痛苦。但是对于如此极大遭难的预言，先知得到了一个保证，也就是每一个忠实的人都必被救出来。在圣经注释说道，在宽容时期结束，耶稣基督复临的前夕， 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必经历同样的痛苦的心灵挣扎。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已知之罪的人，才能够胜利地走过这属灵痛苦的时期，也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i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